江建臣离开两个师兄已经半个多月了，在这所农家小院内面壁思过，越合计自己的罪过越大，不遵门规，和仇敌侯国英成亲，毒伤大师兄，剑砍二师兄，欺师灭祖，死有余辜。今天见着五凤楼和李明，羞愧难当，举起手来要拍天灵盖自尽赎罪，可把五凤楼吓坏，想拦来不及了，因为他手法太快。就在这阵儿，门外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建臣，住手！”这一嗓子真灵，江建臣放下手不死了，因为他听声音知道说话的是掌门大师兄啊。这些天来，他想念大师兄，常在梦中相见。他认为师兄不会原谅他，再也见不着了。想不到大师兄萧剑秋来了，江建臣急忙跪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萧剑秋也想念他小师弟呀，进京之后四处寻找，偏巧看见醉和尚，这才跟踪而来。萧剑秋看了看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小师弟，哭得像泪人一样，又恨又心疼。他伸出手来想拉起师弟，可是手伸半截又缩回来了。醉和尚忍不住了：“
小老大呀，见好就收吧，江三儿不对，可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当初也怪你，你要不叫他到青阳宫卧底，他能遇上侯国英吗？不遇上侯国英，能出这么多事儿吗？你该原谅他，再要逼呀，该出人命了。”
萧剑秋这阵也没主意了，怎么办？真杀死小师弟吗？下不去手啊！杀了他，侯国英就得把无极门人给平了。想到这儿，他转脸问李明：“
明儿啊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我已乱了方寸，当今之计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”
所有的人呐，谁也没想到，先天无极派掌门人竟然征求一个小孩的意见。是啊，李明今天才多大，还不到20岁呢。换了别人，下次也不敢说话，可李明毕竟是李明，他把身子一挺，大大方方的说：“师伯，您不问我，我也该冒死多言。以孩儿之见，你老应该命我师父立即再去青阳宫，叫他立功赎罪。”李明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呀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。醉和尚气得要骂他混蛋，怎么还能叫他去啊？战天雷瞪眼珠子，五凤楼恨不能揍他仨嘴巴，可萧剑秋拦住三个人不让他们插手。“明儿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次去比上一次还正确。”“
不，师伯，没有上一次怎么能有这一次呢？”“
好聪明的孩子。建臣呐，赶快做准备，马上再去青阳宫。只要你能捆住侯国英的手脚，不让他再为魏忠贤卖命，就是大功一件，我会饶恕你过去的一切罪过。”
李明和萧剑秋不谋而合，他为什么叫江建臣再回青阳宫？就因为侯国英太厉害了，没人制服他。这次啊，侯国英请南宫烈、许孝红、鬼王鬼母处处与先天无极派为仇，对信王将来登基十分不利，下一步还不定出什么诡计呢。只要利用侯国英迷恋江建臣，叫江建臣去青阳宫拖住他，使他不再给魏忠贤卖命，信王才能安全的出京到关外去会多尔衮，打定主意这才来找江建臣。江建臣不乐意呀：“师兄啊，我恨死侯国英了，我怕我越陷越深，我不去，请您收回成命。” 萧剑秋听这话，眼中含泪。哎，奸臣呐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的心中只装着消灭魏贼，中兴大明朝，北据满洲，使万民安居乐业。至于你，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去吧。江建臣被大师兄的爱国爱民之心感动了，师兄，我听你的，小弟立即启程。这阵五凤楼已拿出战天雷给三师叔买的衣服换下来，给他梳洗已毕。江建臣说：师兄，我到清阳宫去了。萧剑秋还没说话，李明说：哎，您甭去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侯国英已经来了，而且带来军队把我们打了包围了。不信你们看看，大家都说李明是白日说梦话，萧剑秋可不那么认为。明儿说的对，我大意了。自从剑臣走了之后，侯国英像疯了一样，调动五万名锦衣卫四处查找，我们都上这儿来了，他能不跟踪而来吗？江建臣将信皆疑，推屋门来到外边，用眼睛一扫就瞧见了，远处树林中草丛内到处埋伏着人，起码有好几千人。他不由得暗暗佩服自己徒弟神机妙算，他大步腾腾腾走进树林，侯国英正在里边，看见江建臣急忙带着他使女蓉儿迎了出来。这对冤家夫妻生死对头，突然相见，都不由得身心一颤。特别是女魔王侯国英，想念江建臣，粉面失去光泽，眼窝深陷，心里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，苦辣酸甜咸一起涌上心头，两个眼泪含在眼圈内。半个月以来，江建臣无时无刻不恨侯国英，他发誓啊，要把他置于死地。可是看见他为自己竟憔悴的这样，又遍布眼线，动用铁甲军来找自己，用心良苦，不由得萌发怜惜之情。方才在屋里还咬牙切齿，现在恨不起来了，倒觉得他可怜了。侯国英扑到江建臣怀里，眼泪流了下来，伸玉手摸了摸江建臣的脸。我在圣泉宫就说过我们会和好的，果然你回来了。我不管你是奉谁的命令，不管你是为什么目的来了就好。哎呀，我好喜欢呐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合计什么？江建臣冷冷地说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哼，你的两个老朋友醉和尚战天雷嘴馋量大，我还找不到你吗？从你走之后，我撒下人马，就是钻冰取火压杀秋游，也把你找回来。哎，你大师兄等人是不是都在这儿？江建臣没说话。哼，你不说我也明白，准是缺德小子李明出的主意叫你来见我。江建臣暗暗佩服侯国英略事如神。哎，好啦，只要有你，就是死我也认了，管他呢。随后冲着蓉儿一招手，带马收兵。蓉儿带过两匹宝马，二人任凳上马，蓉儿沾弓搭箭，啾，一支响箭腾空而起，再看树林中草丛内呼啦涌出无数御林军，一个个盔甲鲜明，左跨弯弓，右旋狼牙剑，果然应了李明的话，如果女魔王翻脸下令，这些铁甲军乱箭齐射，足可以十裂山崩啊，更甭说是人了。这对冤家对头重逢之际，屋中老少群侠也找到藏身之处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看侯国英他们走远了，这才回到屋内。醉和尚说：李明这小子外号叫缺德十八手，人见愁，还应该贴上赛诸葛，嘿嘿，略
事如神呐。
得了，爷们儿，别捧我了，少骂我几句就有了。我师父这回缠住侯国英，魏忠贤少了帮手，我们再到关外，保证畅通无阻。
萧剑秋说：“李明啊，这次你们保信王出关得带多少兵将？”
哎，甭带了，就咱们几个，反正御林军都是魏忠贤的人，给咱们爷们儿咱也不要。曹玉不是认个鬼爹鬼妈吗？就让他们派100人换上官服，这帮人呢胜过千军万马。
就这样，他们和三位老侠分手了。再说五凤楼带人来到信王府，见着小千岁和老驸马冉兴，把方才发生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朱由检挺高兴，拿过功劳簿先写上江建臣。
光阴似箭，转眼到了出关日期。这几天呢，皇上的病好多了，亲自召见信王，金殿赏酒，拜辞当今，文武百官送到城外十里长亭。文武群臣一看，出关的人一共啊才6名，除了信王5个随从，多尔衮10万之众，都在担心呢。信王也不在乎，挥马扬鞭在前，五凤楼冉兴跟在后边，就这样出发了。离山海关不太远，在道旁闪出小神童曹玉，跪拜千岁。
千岁，我的义父义母选了100名骨丁，派来护送王家千岁，请求恩准。
信王大喜，急忙传令，把这100人带过来。到这一看呢，呵，却是彪形大汉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背后插着青光光的鬼头刀，人人魁梧，个个彪悍，一看就知道全是一身好功夫，真可以一当百，一百当千，当万使啊。信王勉励几句，他没出发，在十字路口这又等了一会儿。突然远处跑了一匹马，马上坐个文生公子，信王乐乐呵呵的迎过去。哎呀，这回我文武齐备出关。
后赶来这个文人是谁呀？
他是钻天要子江建臣结成金兰之好的假佛妻谋士。这一来，信王信心倍增。一路上李明和五凤楼说：“多亏呀、我师父缠住侯国英，不然呢、咱不能这么顺利。”五凤楼说：“能这么顺顺利利的出关吗？
也不好说，我担心一件事儿啊，
因为侯国英四壁合围，来了3路人马，少一路。少谁呢？孙子宇不知道为什么没来，你说能来不？”就在这阵，曹玉喊了一声：“师傅，快看，你看谁来了！”正说着，只见后边来了一匹青鬃马，这匹马像风驰电掣相仿，追他们来了。五凤楼怕发生意外，急忙带住司江，甩凳下马，站在路当中拦住来人。那匹黑马很快来到切近，骑马人呐、骑术高明，一带司江，这匹马稀溜正暴叫，前蹄子立起，原地转了好几圈，随后马上人飘身跳下坐骑。凤楼大哥，你可想杀小弟了？五凤楼一看，来人竟是已故狗屠户魏方之徒天山飞黄凌云。
凌云从哪儿来的？
前文我交代过，他师父死了之后，萧剑秋叫他往天山去禀告三公，这是刚回来。五凤楼见着凌云，立刻想起魏方老前辈为了挡住侯国英的乱箭中箭而亡，魏方是为自己而死。想到这儿，抱住凌云掉下眼泪：“兄弟啊，你可想死我了。
哥，我也想你，这回我来啊。”“
哼，见不着侯国英没办法，要是见着他，我一定把他杀死，替恩师报仇。”五凤楼没说什么，随后有人领他来见信王，先立一地，又回到
李明近前，一伸手拿出个长条包裹。李明兄弟，我走在半道啊，遇见一个老人，身体特别高大，他递给我个包裹，说是送给你的，我也没打开看，你看什么？李明一愣，哎，那个老人有什么特征？
没啥呀。
不对，是不是两个手都是六个手指头？
哦，林哥说对呀，哎呀，我真该死，我怎么忘了？他是六指追魂，九子轮，哎呀，我十指交臂。
李明说，我甭看了，这个包裹里的东西肯定是火神爷的毒物神针，那天呢六指追魂把他偷出来，哎，他怎么把东西给我了呢？怪事儿，这个东西准有用。李明没有打开看，把他带在身上继续前进。大家在山海关住了一宿，次日出关，来到关外一看呢，边陲荒漠，莽莽苍苍啊，前面是一马平川，没有遮挡，树木荒草，没有人烟。又往前走了几十里，前边是旗帆招展，浩带飘扬，眼前黑压压一片帐篷，一眼望不到头啊。信王咬牙切齿，哼，满人太猖狂了，竟敢牧马长城之下，这还了得？武皇兄派人下书。
是。
贾福熙说，慢着，千岁啊，先皇曾册封努尔哈赤为辽东总镇，至今未变。千岁您是皇生玉帝，贵为亲王，你为君，他为臣，另外是他叫你到关外的，应该他来拜访你，你要去找他，岂不有失天威？信王一听点点头，哎呀，若非先生一言，我这事儿啊还真就办错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，别看一百多人呢，也得支帐篷拉鹿角，防止有人偷袭。因为曾在山海关住了一夜，一切应用的东西吃的喝的都准备齐索了，还多亏那一百多名恶鬼谷的谷丁，他们换上了亲兵的服饰，由贾佛西坐镇指挥，安营扎寨，扎了几个小帐篷啊，就够住的了。中间有大帐，信王和五凤楼等人坐在大帐商议着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由中午等到晚上，也不见多尔衮派人前来。哎呀，信王说，怪了，多尔衮为什么不来？他不怕我怪罪？贾佛西说，哼，由此可见，多尔衮呐，他有野心，他是欺负咱们。别着急，沉住气。哎，你说他能不能不知道我们来？
不会的，
怎么能呢？天天都远探近探流行弹，你一出关他就知道了。晚饭以后，凌云曹玉去巡营，五凤楼陪着信王和贾佛西冉兴李明等闲谈。李明坐着琢磨，常言说得好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。多尔衮现在干什么呢？这次大会他搞的什么鬼？我何不夜探敌营？哎，他想和五凤楼商量商量吧，怕五凤楼不让，怎么办？我偷着走。二更已过，众人都告辞了，李明和五凤楼一块儿走。突然李明止住脚步，武大哥，哎呦，我今天肚子不好，你先行一步，我方便方便。五凤楼这个人土命人心实，没往别处想，如果他知道李明要夜探敌营，说死都不让他去。为什么呢？多尔衮十万兵马，那营盘扎的一眼望不到头，要压塌地皮呀。李明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不能让去，因为他认为李明啊方便去了，自己转身先走了。李明这才回到自己帐篷，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，背好日月双轮，离开营盘，往下一塌腰，奔多尔衮的连营。新王这营盘离多尔衮的连营五六里地，不太远，他大约走了一里半地。
这个地方太荒凉了，那个年头啊，除了山海关呢，没有人家。里面就听身后啊，沙沙声音。什么？他急忙一回头，后边没人，把李明吓一跳。哎，我怎么听有动静啊？我上火了，耳朵不好使。他再往前走，后边李明一想，坏了，准有人跟踪。想这儿，一看前面蒿草挺高，滋溜，他往里一钻，趴地下猛一回头，这回瞧见了，后边跟着两个人，一高一矮。李明一想，嘿，还有跟着我的，一伸手把日月双轮抽出来，噌一窜身，谁？站住！哎，别喊，是我三叔。哟，谁呀？小神童曹玉，大个子的正是凌云。曹玉管李明怎么叫三叔了呢？原来不二叔吗？嗨，不来个凌云吗？五凤楼凌云李明在一起，李明最小，所以曹玉把嘴改过来了。曹玉怎么来的？这个孩子外号叫小神童，心眼儿不比李明少，就是岁数小，要到李明那么大，比他还尖呢。他巡营回来，一眼瞧见李明和五凤楼分手了。这两个人呢，从来不分手，今天分开了，而且李明的眼珠滴溜乱转，曹玉就知道准有事儿。他告诉凌云：“哎，我三叔今天晚上有事儿，咱们跟着看他干什么。”凌云说：“咱不是巡营吗？嗨，这不也叫巡营吗？”就这么俩随后跟了出来。李明一看见他们俩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嘿嘿，您干什么？我巡营啊，我也巡营啊。你巡营怎么巡到这儿来了？啊，你怎么巡到这儿来了？三叔，嘿嘿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瞒了别人瞒不了我，你是不是想夜探敌营？这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我也跟你去。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哪写着呢？哼，你走，我和我二叔凌云就跟着，不带我们，我们可寒了啊。嘘，别喊。李明知道曹玉像膏药一样粘上了，不让去不行，去是去，可都得听我的，否则回去睡觉。行行，听你的。就这样，三个人直奔多尔衮的兵营，李明在前，俩人随后，越来越近，相距啊不到半里地。李明觉得奇怪，多尔衮的兵营有岗哨，为什么看不见人呢？再往前走，看见了，靠大树站着两个人，这两个当兵的怀里抱着大枪，仔细一看，已经沉沉睡去。哟，李明一愣，哎，这是有人点了睡穴了，我们前边还有人夜探亲营，怪事儿！要这么说，是给我们帮忙的，还是另有他人？小心，跟我来！他们从西北角往里去，说也奇怪，每逢有兵勇值班的地方，都被人点了睡穴，一路畅通无阻。三更天了，现在是秋天呢，可关外啊已经很凉了。李明对曹玉凌云说，看来今天晚上不需要动手，别引起别人不满。曹玉说，谁不满？有人帮忙那你甭管了。这么办，你们俩往前去，我呢到中间看看，一块走。不行不行，听话啊，顺这条线走，别走错了，走错了咱们仨可就走散了。哎，就这么一直扑到兵营中间的最大牛皮帐，这是金顶黄罗帐，这帐篷方圆呢二十多丈，挂着八盏气死风的纱灯，两边守卫有八名兵勇，还有个当头的，也都沉睡不醒。李明把退路看好，自己来个一鹤冲天，嗖，纵身落在大帐之上，一伸手拿出日月五行轮，用月轮呢一划，把牛皮帐的棚顶划开一尺五寸长大口子，又旋了旋，哎，身子往下一顺，唰， 夜叉探海，跳进帐内。他刚刚脚着地儿，还没等瞧清楚帐篷里的情况呢，就听牛皮帐外有一对男女惊叫声音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谁干的？好快的身法，点睡穴了。快到里边瞧瞧，刷刷刷刷刷，脚步声已经来到帐前。李明啊，被堵到里边了，换别人得吓坏了。李明不光不着慌，反而往内帐钻进去。内帐啊，有张床，床上有人睡觉呢。李明眼睛特别好使，借着昏暗灯光一眼瞧见，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十万乌合之众，时时不堪一击。写得好。李明看到这儿，急忙转身藏起来。就这阵儿，从外边进来一男一女，男的二十七八岁，长得挺俊，俊美中带股轻浮，女的三十左右岁，粉面桃腮，怎奈有点风骚。这俩人进来，看看床榻上躺的人还没醒，不过也没受伤，才来到外间屋。外边有喊：“王爷到！”李明一愣，心想：这床上睡的不是多尔衮？王爷谁呀？他探身往外一瞧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，身材高大，有二十四五岁，相貌英俊，穿着满族亲王服饰，顾盼深威，二目炯炯有神。他进来看张纸条，当时脸色铁青，看了周围人一眼，扑通坐在虎皮金交椅上。接着从外边呼啦进了好几个人，进来人呢，身体又高又壮，四个拿棍的，四个拿锤的，八员将站在多尔衮的身后。旁边有个身体特别高大强壮的汉子上前施礼，参见王爷。多尔衮说：“气死我了，我这陈兵十万，高手数十人，竟然有人随便出入我的大帐，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将职业的绑来见我。”